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有你的三个老朋友，一个就是乐意，还有
大家好，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就有谦、木乐这三个老朋友和你一起哈。我们继续我们的栏目，就是与圣经的苦主同行，已经是第六集了。不知道你对这个栏目有什么看法、回应啊、感想等等，非常欢迎你透过留言板最直接，或者电邮或者短信和我们分享。那今天我们要讲有关苦难的什么事实或者现实呢？首先我就想请问啊，木星老师吧，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因为搞错一些优先次序自己就吃亏，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这个应该没有，因为我可能对一些事情能够分清这个轻重缓急的，对，而且尽可能让自己能够有预见性，
就是比较理性的。我看木星老师
应该是比较理性的，对对对。
我一定没有，因为呢，好像我们开始节目的时候呢，一定是先乐意，还到姚谦，再到木星，
以后改一改，
我们不会弄错的，先知在先。那么我是比较老啊，那么对木星尊重我，所以就我们在弄错这个继续有没有很大的后果？
没有，一点后果都没有。以后，而且我觉得要改一改，下一次要改一改。
不用，不用。
那其实真的生活里面，如果一些小事搞错了优先次序，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有一些事情呢，生命里面重要的事项，如果搞错了优先次序，我们就会亏了哈、真的亏了，就会那个亏损很大，可能后悔终身的。那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就是讲到一些的苦主啊，就是哈该书里面一群的苦主，他们就是因为搞错那个优先次序，就要受苦，而且错失了神本来要给他们的福气。
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
你们要留意观看，有像这样临到我的痛苦没有？
我为什么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就气绝呢？
来，我来和你们同行。
来吧，让我们穿越古今，和圣经中的苦主同行。同行，同行，同行。
哈该书里谁是苦主呢？哈该书里的苦主就是以色列的渔民，不是打鱼的鱼，是鱼下的鱼。所谓的渔民呢，就是经历大灾难之后劫后余生的人。我们知道犹大呢，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以色列人国破家亡，失去圣殿，被掳到外邦。在主前539年呢，巴比伦被波斯帝国取代，至此呢，犹大成为波斯的一个省。之后没多久，波斯王古列就下诏准许犹大人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我们可以参考以斯拉记的1章1到3节。第一批的犹太人呢，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的带领下就归回了犹大，开始呢重建圣殿。哈该书里的渔民呢，就是指的那些与所罗巴伯一同回国。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哈该书的1章12节14节，以及这个撒加利亚书的8章6节，还有11节12节，以及后来在以斯拉时期归回的人，我们可以参考以斯拉记的9章13到15节。当时总的人数大概有42360余人，此外呢还有奴婢7337名，以及唱歌的男女大概有200名。我们可以参考以斯拉记的2章64到65节。
那谢谢木星老师。那其实这个人数呢是有一些争议的，因为在其他经文就看到不同的人数，但是我们就暂时就当他是大概50000人嘛，就是第一次回归，就是所罗巴伯的那一次啊。那哈该书的苦主，我们刚才给了答案了，就是这些渔民。 那哈该书里的苦主受的是什么苦呢？为什么他们受苦呢？我们可以读读那个哈该书的1章1到11节啊，请你用心听，一边听呢，就一边自己来想想，哇，哈该书里的渔民受了什么苦，又他们为什么受苦呢？乐意尝试读一读，读完之后呢，把解释的功夫呢就交给伟大的杨牧师啊。那哈该书1章1到11节，大流士王第2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
这个乐意念这段有名的经文哈该书啊。那么大家听的时候我们说了，哎，你有没有发现呢，渔民受的苦是什么回事呢？啊，刚刚念这个经段呢，就是提到是他们生活物质上的这个受苦，也包括他们生活的需用啊。多劳没有多得，人们花了很多时间精神，希望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好住好吃好喝好穿好活，可是连基本生活温饱都不能保障，也没有平安喜乐，反而呢经历干旱失收。那么1章6节9节10节就是这个证据了。我们再看啊，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等等，
很惨啊，
很惨啊。1章9节上，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去去，是不是啊？那么1章10节下到11节，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等等，
什么都不对的，什么都不好的。
对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他们的苦，是渔民在物质生活上受的苦。那么渔民为什么会受苦呢？经文也清楚告诉我们另外的原因，他们受苦也是因为神的管教啊。1章2到4节，二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个时候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先知哈该说了，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啊，这个就是神的责备了。1章9节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说，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呢却只是顾自己的房屋，这个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受苦呢，渔民呢是有两方面，物质上跟神管教。那么以色列民重建圣殿的时候呢，突然停工，后来呢转而关心自己的房屋，就叫来神的管教。我们说回最原先的情况，这个就是首先他们开始建筑神的坛、献祭、守节等等，大概半年之后呢，他们又进行建造圣殿，而且立定了殿的根基，这个可以参考以斯拉记3章2到4节等等。那个时候呢，早前被亚述迁移来的外邦人要求一同参与这个建殿的工作，所罗巴伯、约书亚两个领袖呢
拒绝他们，
拒绝他们，他们要求不成就恼羞成怒，极力来破坏工作。于是波斯王帝降旨 停止建殿的工程，这个就一直到大利乌第二年了。
嗯，
在这些停顿的年间呢，那些以色列的渔民呢，就只是忙于住在自己建筑的房屋，安顿生活中的一切，就把建殿的事慢慢的忘记了。
嗯，
而且那些外邦的仇敌又继续和他们敌对，这种这么困难的情况底下呢，干旱接连而来。那么看到摆在他们面前这么多不利的因素呢，百姓就说，哎呀，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这个是哈该书开始的时候呢，一章二四六十节就是这样的表达。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神就兴起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来传达他自己的话语。神的逻辑跟回归的子民真的不一样，神用哈该来警告他们，不是因着环境不好建殿的时候还没到，相反的是因着百姓他们轻视神的工作跟召命，他们不去建殿，所以呢环境不好。
求主开我眼睛，看见释迦的影像，用主耶稣的大爱充满我心，用赞美高我口，使我一生颂赞你，心主大使我生命眷属你，
求主开我眼睛，看见释迦的异象，用主耶稣的大爱充满我心，用赞美高我口，使我一生颂赞你，心主道使我生你全属你，求主开我眼睛，看见释迦的异象，用主耶稣的大爱充满我心，用赞美高我口，是我一生颂赞你，心主道是我生命全属你，求主开我眼睛，看见释迦的影像，用主耶稣的大爱充满我心，赞美高我口，使我一生颂赞你，心主道使我生命眷属你，求主开我眼睛，看见释迦的影像，用主耶稣的大爱充满我心，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使命赐给我们。
趁着中秋佳节，
真道分解，祝愿您
阖家与神和好，
神人两团圆。
但愿我们都能趁着佳节休假和亲友团聚之余，也留下一些时间反思自己的生活，看看是不是因为环境不好就胆小啊，不敢开展神给我们的工作。其实呢，神不是只透过哈该指责子民，他也为我们提供出路。 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刚才是说，指出你们的那个优先次序错了。那既然错了，应该怎么做呢？有两点。第一，省察自己。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这一句话两次出现在第一章，一次是五节，一次是七节。这里要带出，要带着悔改的心来到主面前，反省自己的行为，重新评估自己与神的关系，重新调教生命和生活的优先次序，要认罪悔改，准备好生命去为神建殿。那么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第八节，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留意，神说的不是成效，而是行动。神不是说你们建好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神说的是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当我们听从神，省察自己，又准备自己的生命去建殿，做神要我们做的事，神就得喜乐而且荣耀了。那我们的优先次序又是怎么样呢？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下哈，有没有推说，哎呀，外在的环境不好啊，时机未到啊，我生活很忙碌啊，因着这些借口哈，我们就不去建立神的国度和建立教会，最后就吃了苦头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其实神呢，希望我们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不要忘记领恩归主和建立教会，要做好这些事。我们需要付出啊，需要奉献金钱，也要培养人才，就像上山取木料哈，就是培养人才做这些事情。我们听神的话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神是一定喜悦的。在这方面，除了希望听友回应，不知道两位亲爱的老师和牧师有什么一点分享或者回应呢？
这个秩序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以什么为最重要了。那么我的体会，因为是传道人呢，我们都基本上是重视神的功为主。但是从信徒的角度呢，有时候他们说，我们先来想我们的家庭，而且辅导的人呢也同意的哦，你家弄不好，那么只是忙教会，那么就不对的。所以呢，这方面曾经也成为一种的争辩，
张力的吧，一种张力。那牧星老师有什么看法？
对，我想回应一下牧师刚才讲的，我觉得牧师讲的很好啊，结合我们这样一个主题。其实有的时候你照顾自己的家和照顾教会并不是矛盾的。一个人如果不能照顾自己的家，焉能照顾神的教会呢？对，所以这种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极端的例子，就是他们没有重视这个优先的次序，过多的重视教会或者过多的重视家，然后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对，所以优先次序的背后应该是一种非常平衡的一种状态的，否则的话你单纯的照顾自己的家，忽略了教会，这不是神所喜悦的。同时呢，你如果一味的照顾神的教会，但是你忽略了自己的家呢，这样你也不会有一个美好的见证的。
所以这个继续是一个动态的继续。
对
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归根结底看你的心态。如果你照顾自己的家，心里也是为了荣耀主，也可以是以主为先，不光是因为我担忧啊，或者我害怕吃亏啊，或者我贪图逸乐啊。例如像你们两位都有孩子，如果牧师和老师的心态是我照顾好孩子是为了荣耀神啊，让孩子将来也成为敬虔的后代，不是只是因为担忧啊，或者怕失礼啊，别人怎么看我，怕我的孩子考不上名校，我没有面子啊，这而是真的为了荣耀神，其实也是一种服侍。
我非常同意你说，但是这种内在的想法动机呢，就人看不见嘛，所以我们还是在神的面前，我就说每一回谁重要呢？那个更重要呢？这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对，哈该这里骂的就是他们的动机问题。
接下来呢，我们将总结一下第一章还有引入第二章的内容。首先呢，我们来看从哈该书的第一章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忽视神的功会导致受苦，神的子民呢没有活出信心的生活， 不去建造圣殿，导致他们饱受干旱和灾祸的折磨。如果他们肯转向神呢，福气就必然会临到。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单单的建造圣殿这个行为本身是不足够的。建殿这个外在的行为的根基应该是内在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章的五节七节特别提到了建殿的人要省察自己，而这个次序呢，在第二章就更加明显的表达出来。关于建殿呢，我们看第二章怎样提到的这个优次的原则。哈该书的第一章提到了建殿的事情，第二章就提到了建殿之人必须要注意的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二章的十到十二节提醒建殿的人要追求圣洁；第二呢，就是二章的十三到十四节提醒建殿的人呢要远离罪恶。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追求圣洁。我们先来读哈该书的二章十到十二节，经文是这样记载的：大流士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一斤兜圣肉，这一斤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书的二章十到十二节的背景记载在利未记的六章十八节。在以色列人的这种观念或者说认知当中呢，祭物是圣洁的，所以叫圣肉，而接触这些祭物呢也会成为圣洁。在哈该书中，兜过祭物的衣襟自然成为圣洁，但是呢，当这些成为圣洁的衣襟再接触其他食物时，那些食物会不会成为圣洁呢？祭司的回答是不可以，因为成圣是不可以传递的，如果要成圣就要直接接触圣物。这段经文更深层的意思可能是，同样的，以色列人不能因为外在的条件包括回到圣地或者献祭就可以成圣，他们必须谦卑地听主的吩咐，真心的顺服主，真心的追求神的心意，才能成圣。在哈该书的这样一个场景里，我们需要认真的顺服主，纵然外在的环境非常的恶劣，但是我们仍然要坚持去继续圣殿建造的工程。
非常好啊。这个牧师说第一个就是要追求圣洁，我来看这个第二个，就是二章十三十四节那里提到要远离罪恶了。那么十三节这样说的，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污的那一样，这污算污秽吗？继续说必算污秽。十四节，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哈该就这样问了，如果有人因这书死尸而变得污秽，那污秽的衣服再接触其他的食物，会不会使那些食物受污染呢？祭司们都说肯定会啊。这个是民数记五章九章十九章有明说的。所以呢，这里更深层的意思可能是这样，神的子民远离罪恶是必须的，如果他们不顺服神，违抗神的命令，不去建殿，不尽快恢复神所属意的圣殿和敬拜的制度，那么纵使他们献上祭物也不会讨神的喜悦，而且这种不洁呢，可以传播开去，影响整个群体，从而也会使到神的工作受亏损，也会招来神的处罚惩罚的。所以呢，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人生的优先秩序。如果你跟我遇到生活困境，但神又安排了任务，我们就应该先省察自己，包括真心听从神的吩咐，追求圣洁，还有远离罪恶。然后呢，我们要凭信心按神的吩咐来为他做工。然后神自然会为我们的困境开出路，而且还要成就神要我们成就的事。
我这个很深的体会就是，这个凭信心在困境当中仍然为主做工，是需要不断的经验的积累，就会越来越有信心。当我们某一次真的在困境当中仍然愿意凭着信心为主做工，就会看见，哎，神的在困境当中为我们开出路。然后有着这样的信心的积累，下一次困境再来了，就会更有信心。这是一种信心积累的一个功课。
苦难是管教，让人知道生命的次序。
真道分解，与你一起反思生命优先次序。
姚牧师、牧馨老师，你们经过刚才我们的一些分享和讨论，现在有什么回应啊？对于这个经文的内容，
其实人生继续这回事呢，是一个信徒，每一个信徒应当认识主往后呢，一定是需要这样的。我这第一个反应，但是如果没有哈该书，我也觉得我们生活里面要常常省察自己，远离罪恶，追求圣洁。所以乐意刚刚应该前说，哎呀，我们都应当凭信心，你的主调是要用信心往前走。那么姚谦现在都退休了，回来做节目两天，我常常问神是不是可以做多一点点呢。
是不是这句话我们听见了，
凭信心呢？我也不知道啊，我也说有些身体真的是软弱，不是力气不是好像以前那么多，但是还是按基督徒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主调，我们应当凭信心往前走。
杨牧师，我是真心的，不是恭维你，我看你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见证，我看出你跟师母真的是以神为优先。我能见证这个事情，
我们都是很软弱的人，但是我们一直都觉得先给神才想到自己。这个是也是使徒保罗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哎，我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行完神要我
他走的路程。哇，保罗这句话我很感动的。
那牧馨老师
啊，对，我觉得就是生命的优先次序非常重要，但是你有智慧还有信心去分辨去安排你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优先次序可能更重要。对，
我觉得牧馨老师一直谈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强调这个智慧，觉得也是很好的。但愿我们都向神求智慧哈。那听众朋友，你现在的处境是否处处碰壁呢？如果是，今天有关哈该书的分享有没有带给你一些启发或者反思呢？静待你的回应哈。在这里有乐意，
也有姚谦，
还有牧馨
为你分解真道。再见，
再会，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也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